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五章第十二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有一点长啊，我来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我们彼此起应方式来念。《使徒行传》五章第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还是却尊重他们。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天真，年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将他们的时候，或者和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们一些同人，就是上来叫我们的人，都起来，满心兴奋，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去殿里去叫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使徒中有一个人，他是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殿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报告说，你们收在殿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尊重的法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部散了，归于无有。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磨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了。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被那公会的心怀怨恨，因为算是被人
受辱。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今天我们很高兴袁晓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带来的信息是《使徒行传》之九，权柄与代价。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大概使徒行传讲了有没有一年的时间了？啊，这个是第六讲，每两个月一次的话，差不多一年时间了啊。我们才讲到第六讲，那使徒行传我一共有25讲啊，马拉松啊。那5月份的时候，我去美国中部带他们的余立功老牧师。在美中有一个基督工人中心，啊，那我带他们带一个退休会，一共带了9天的时间，每一天呢要讲3讲，啊，然后呢我在那个地方讲了4本书，啊，一个星期多一点点时间，9天的时间，讲了哈巴谷书，啊，讲了约书亚记，啊，讲了腓立比书，啊，还讲了以弗所书。哇，那个速度跟我们相比要差很多啊，啊，所以各有各的特点啊。这边是我们慢慢的去讲，那边就是很快的一个星期多一点点要讲好多本书，那我出来呢也不想有太多的离开教会的时间，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呢，我都尽量讲到的。所以呢，我待会儿呢这边讲完之后。我就回去啊，我今天那个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跟主日信息时间把它对调一下，所以我讲完了之后我要早点走。那使徒行传其实我以前在基督工人中心也是跟他们花了一段时间讲过啊，使徒行传我觉得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啊，特别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讲到神最重要的一个心意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神最重要的心意就是教会，对不对？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那么今天神来完成他的心意在地上是通过什么来完成的？通过教会啊。如果神的心意是通过教会来完成的，你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去学过使徒行传，那你真是不知道什么是教会，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在整本新约中间，教会历史只有一本书啊，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你如果使徒行传你没有好好读的话，你就不能说哎呦我对教会挺了解的，你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服侍教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读使徒行传啊。这个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我记得我在修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的老师跟我说，你修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修另外一门课，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书信啊。保罗书信跟使徒行传呢，它一定是在一起读的啊，因为你读了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你才知道啊，使徒行传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的事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事情啊。你比如说到了使徒行传第15章开耶路撒冷大会啊，然后之后保罗写了加拉太书，那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他的背景是什么呢？所以你一定要去读使徒行传，你才知道很多保罗的事情。那你知道保罗的事情，你就再去看使徒行传，你就让他更清楚了。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很长，对不对？啊，那很长的这段圣经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啊，你复述一下，这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好，我们前面讲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最开始的第一件大事情是什么呢？圣灵降下来，对不对？那个《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就必得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第一章啊，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使徒行传1章8节是紧跟着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给大使命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天然的把它连在一起的，使徒行传跟马太福音连在一起。然后圣灵就下来了，圣灵降下来之后，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教会开始了，对不对？使徒行传2章啊，圣灵降下来，教会就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就记载了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了。使徒2章讲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今天我们看到这段圣经呢，那就是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说使徒彼得，对不对？啊，哎呀，使徒彼得很厉害。使徒彼得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使徒彼得有能力去行神迹，对不对？啊，然后使徒彼得可以怎么样？去医治很多的病人，对不对？啊，我们刚才读的是说，哎呀，我们管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使徒的权柄啊，使徒的权柄。好，刚才这段圣经呢，我们已经读了啊，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门徒行了很多的神迹啊，那我们就不再读了。好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彼得行了神迹了啊！彼得行神迹行到一个地步啊，以至于人怎么样是吧？彼得只要从我旁边走过，他那个灯照的，他那个影子照在我身上，我病就好了。有没有这么过啊？神医名医，对不对？啊，哎呀，我估计那个时候的医生大概全部都失业了啊，都跑到彼得那儿去看病了。说彼得，你只要在我面前走过了，一下子什么病都好了啊，瘫痪的也站起来了，这个什么都好了，什么都好了啊！哎，彼得行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那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彼得被抓到监狱里面了，对不对？我们刚才读得很长，但是我们很快的把它 summary 一下了啊，就是大概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彼得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了，彼得被抓到监狱里面之后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到了半夜，那个监狱门开了，对不对？彼得跑出来了，对不对？哎，然后抓他人说，哎，你们抓的那些人呢、啊、他们又在那个地方去讲道了啊，好像能有穿越的功能一样的，跑出来了，不见了。好，彼得被抓监狱啊，然后呢，彼得就被带到公会的里面啊，那公会怎么样呢？哎，被审啊，在公会被审。哎，公会是什么样子的？待会儿我们要讲一下什么叫公会，对不对？为什么彼得会在公会被审？然后彼得是怎么样呢？彼得挨打了。哎呀，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事啊？头一天彼得在那个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在监狱里面甚至出来了，然后后一天彼得怎么样被人打了？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说哎，第一次好像上帝与彼得同在，那么这个时候彼得被打的时候，上帝怎么没把狮子的口给封起来？为什么彼得被挨打呢？啊，彼得挨打了啊，然后彼得被命令说什么呢？所以你不可以讲道了，对不对？你不可以按耶稣基督的名去讲道了，啊！那我们当然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彼得最后死的时候是怎么死的呢？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死的。好，讲了这么多，我想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想讲一件什么事情？首先是说使徒啊 ，apostolos，apostolos， 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被差遣的啊 ，the sent one， 对吧？那个希腊文是被差遣的，使徒是被差遣的，使徒被差遣的。那使徒有很特别的一个权柄啊，这个叫上帝给使徒的特殊的权柄啊，他能够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能够医病赶鬼，对不对？啊，使徒可以医病赶鬼。那使徒医病赶鬼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了，彼得到美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摊子，对不对？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然后怎么样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站起来行走。哇，这个摊子怎么样？扔掉拐杖可以起来行走了啊！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事，就是使徒他们行神迹的特点是什么呢？哎，是100%的可以得到一个医治，100%的得到医治。那这个是上帝给使徒特别的一个权柄啊，上帝给使徒的特别的一个权柄就是行神迹啊，行神迹。那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使徒基本上都死了，都行了啊。哎，主耶稣行的神迹比较大的有什么呢？主耶稣在希罗池旁边看见那个摊子，说你起来，起来行走吧，对不对？主耶稣让这个拉撒路复活啊，拉撒路死了3天在坟墓里头，然后主耶稣喊什么？拉撒路出来啊，拉撒路就出来了。那彼得说什么？起来啊， 看着人死了，对不对？然后人就起来复活了。所以你看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彼得所行的神迹跟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致的。那还有一个人跟彼得行的神迹是一致的是谁呢？就是保罗。保罗有没有让人死后复活过？有一次保罗讲道的时候，一个小孩子从窗户上掉下去了，对不对？然后保罗就趴在他身上祷告，他就复活了。那你没有问过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这些的使徒有这么大的能力去行，甚至是主耶稣的能力才能行的，让死人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啊？他不是没有意义在里面的，他是非常特别特地的去安排的。这样子的安排让你知道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上帝的，他们是有上帝非常特别的同在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使徒的权柄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使徒的权柄今天不存在了。使徒的权柄今天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圣经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说作为一个使徒，你有三个标准啊。使徒的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呢？你必须见过死后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啊，保罗在维持他的使徒的身份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岂不是使徒吗？我怎么不是使徒呢？我岂没有见过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吗？”彼得不是保罗什么时候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大马士革的路上，对不对？他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基督啊！所以这个是使徒的第一个所谓的标准呢，你必须见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那么使徒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教会建立在什么？使徒的根基上面，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所以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什么呀？根基 foundation 啊。好了，今天我们根基打好了没有？今天教会的根基也打好了，我们只不过在教会的根基上再继续往上建造，但是根基已经打好了啊。哎，你盖房子你打几次的根基啊？你打几次的地基啊？你打一次啊。你房子可以往上盖，但是地基就是一次就打好了啊。今天这个地基已经打好了啊。所以使徒跟先知是教会的 foundation， 是教会的根基。那根基打好了，那今天不再有使徒跟先知了。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有神特别的呼召跟差遣啊。所有的使徒都是神所亲自差遣的。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使徒的时候啊，有两种意义上来讲。第一种呢，就是特指的就是十二使徒啊，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就是十二使徒，就是耶稣最早的呼召那个十二使徒。那后来有一个人出卖了耶稣，然后呢使徒们又选了一个人加入进来，所以就还是十二个使徒。那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圣经里面还管谁叫过使徒呢？保罗。保罗啊，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他说使徒保罗，对不对？耶稣基督的仆人，蒙召做使徒，特派传福音。哎呀，这讲的太好了，对不对？他蒙召，上帝呼召他去做使徒，然后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啊，就是传福音啊。原牧师蒙召做什么？做牧师，不是蒙召做使徒，这是很大的区别，对不对？我蒙召做牧师，上帝呼召我做牧师啊。但是保罗说，上帝呼召我是让我去做使徒。那上帝为什么呼召保罗去做使徒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保罗跟彼得呢，哎，他是平行的啊 ，parallel 的。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跟你讲是个神迹的时候啊， 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神迹的时候，它主要的神迹是两个人做的，对不对？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而且彼得所做的大的神迹保罗同样都做了啊。我们讲最大的就是死人复活，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身上有非常特别大的一个权柄啊。那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是做什么人的使徒的呢？哎，圣经上说神差遣我做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就像差遣彼得做什么犹太人的使徒一样。所以这两个使徒各有各的什么不同的神的呼召，不同的工作啊。彼得工作上帝是让他做什么呢？做犹太人的使徒。保罗的工作上帝是让他做什么呢？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彼得跟保罗他们两个人都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个记号，给人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是有神所特别同在的，所以特别同在。所以使徒啊，不是随便随便可以人说叫自己是使徒的。使徒你必须有三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呢？哎，你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保罗说的非常清楚，我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第二个呢，你一定是早期教会的根基啊。那么第三呢，你要有神的呼召和差遣啊。那还有人提出第四点，我不是特别同意。那第四点他说什么呢？他说使徒一定是有权柄行神迹的啊。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看到马太行神迹，我也没看到约翰行神迹啊，我也没看到其他的使徒行神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就是三点啊。第一，他必须是见过复活耶稣的基督。第二，他必须是早期教会的根基啊。第三呢，他特别是蒙神的呼召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使徒的三个很重要的标准。那么我们刚才也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彼得被带到哪里去了？彼得被带到公会那里去了，对不对？然后在公会被审啊。公会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我们讲到公会的时候呢，先讲一下这个犹太教有四大派别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一个是埃塞尼派，还有一个呢是分瑞党。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前面两个，不太熟悉的可能是后面两个，对不对？撒都该人呢是以色列人的所谓的贵族啊，哎，就是那些有钱有势有权的人了啊。我们刚才读到那个地方是说这个祭司啊，大祭司，大祭司是什么人呢？大祭司是撒都该人啊，是撒都该人。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在犹太人中间，他的这个阶级最高阶级的是谁呢？啊，最高阶级是利未人跟祭司啊。利未人跟祭司是所谓的最 upper class 啊，是最高档的，在以色列人的阶级中间啊。然后其他人是所谓的这个平民百姓。那撒都该人呢，他们很政治化啊，很政治化啊。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希望跟罗马啊保持非常良好的关系啊，这样子呢犹太人就不至于被镇压啊。那撒都该人他们更在意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啊？他们更在意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啊。对他们来讲，政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撒都该人呢，在这个犹太人的公会中间是占有所谓的大多数的席位的啊。那么法利赛人呢是所谓的少数派啊。但是法利赛人呢跟什么人比较接近呢？跟老百姓比较接近，因为撒都该人是所谓的 upper class 的哦。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更能代表平民百姓的意见啊。所以大家可能更听谁的呢？更听法利赛人的，更听法利赛人的。那从宗教上来看呢，那么撒都该人呢在教义方面是比较保守的啊。保守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就是读到圣经的时候就知道，撒都该人信还是不信死人复活啊？哎，他不信死人复活的。他们信还是不信口传的律法呢？哎，我们说摩西律法分成两个部分，对不对？一部分是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口传的。那么 撒都盖人是不相信口传的，撒都盖人只接受写下来的这一部分的啊，所以撒都盖人只接受摩西五经，其他的他都不接受啊。那么法利赛人呢正好相反，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法利赛人呢也接受所谓的口传的这一些的律法律法啊。那么撒都盖人呢，他们不承认死人复活呢，所以对他们说死了就怎么样呢，哎，死了就死了啊，人没有来世，没有再生的 OK。 那么撒都盖人呢他们更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是政治而不是宗教。那么撒都盖人在主后70年之后呢就消失了，为什么呢？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圣殿被烧了，犹太人被镇压了啊，所以那个之后呢政治上就没有什么这种需要了，所以该都撒人就不存在了啊。那么法利赛人呢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商人的啊，这个他们跟平民之间呢关系非常的好啊，在公会中算是少数的席位，做祭司的也不多啊。然后呢这个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呢他们接受上帝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摩西律法中间的口头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常常说这个律法犹太人把它变成多少，613条，对不对？613条从哪里来的？613条你从摩西五经里头找不到的，那个是什么？那是拉比的口传的，就是 oral tradition， 对不对？那这一部分那么法利赛人是接受的，撒都盖人呢他是不接受的，他是不接受的啊。那么这个相信死人复活，相信死人复活啊，这个是相信天使跟魔鬼的存在啊。所以法利赛人呢跟撒都盖人呢他们正好是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啊啊，两个极端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美国也是两个极端的，两党制，民主党政治党，你说东我一定要西，你说西我一定要东的，对不对？他们永远不能够搅和在一起的，但是在一件事情上他们搅和在一起了，你知道在哪件事情上面呢？就是定耶稣这件事情上，他本来两个死活不相容的这个教派，还要在定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上是惊人的一致，对不对啊？然后耶稣被拉到公会去审的时候啊，说哎呀我们要把耶稣怎么样定到十字架上。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啊，公会在以色列中间啊，那个时候是很有权柄的一个机构，对不对？公会有什么权柄呢？审耶稣上十字架有还是没有权柄啊？很有权柄。所以公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权柄的，有点像什么呢？打个比方，就像美国今天的这可能这个国会一样的啊，它是有权力的一个机构，它是有权力的机构啊。那么他们一致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了，他这件事情他们是联系一致的。那么不论是法利赛人还是这个撒都盖人呢，主耶稣都批评他们啊，主耶稣都批评他们啊。所以我们是要把法利赛人和该杜撒人呢当做一个反面的一个例子啊，来提醒我们不要去跟他们一样的，跟他们一样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时候啊，那有一点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在旧约的这个圣经的中间的问题。所以你很重要一点你要记住什么呢？重要一点就是撒都盖人他只接受摩西五经啊。你说这个旧约不是好多本书吗？旧约是很多本书。那么旧约圣经的正典是谁做的呢？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旧约的正典是谁把它编译成的呢？以斯拉，对不对啊？所以以斯拉是什么呢？我们说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对不对？以斯拉生在什么地方呢？以斯拉生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啊。以斯拉是最后一批回归的啊，所以从第一批回归到以斯拉这个中间差不多隔了有90年的时间啊。所以以斯拉肯定是什么呢？是出生在巴比伦的。以斯拉是谁的后代呢？ 啊，圣经说以斯拉是亚伦的后代，啊，好了，他是个祭司，他是亚伦的后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多说的，为什么呢？所有的祭司怎么样？都是亚伦的后代，对不对？为什么单独讲这个以斯拉是亚伦的后代？我不太明白啊。但是以斯拉是亚伦的后代，他是个敏捷的文士，是不是？他是脑子是非常快的一个人啊，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是很了不起啊。为什么呢？你想，这一个生在巴比伦的一个人，他从小就没有看过圣殿啊，哎，他居然对这个圣经这么熟悉，跟这么了解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批人呢，圣经上叫做什么？这是好的无花果，对不对？被掳的是好无花，剩下来的是什么？是那个烂的无花果，对不对？所以被掳的这批人其实都是信心非常坚定的一批人啊。被掳的人，你看这个莫迪凯说，我就是不下跪的，你看这个但以理扔在狮子洞里面，他也是信心的。所以被掳的这批人是信心非常坚强的一批人。好了，以斯拉就生在这一批人的中间。然后那些祭司去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把当时的列王记啊还有这个历史书啊，哎，他们都背到巴比伦去了。然后以斯拉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好好学习圣经，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圣经呢，把它编译成册，所以最早的旧约圣经成典，这个功劳归于谁呢？哎，以斯拉，以斯拉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以斯拉回到以色列之后，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他就开始向百姓宣讲圣经啊。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我们说是世界上的第一次讲道啊，在这个以斯拉之前呢，没有讲道这么一说的。以斯拉开始了一个什么呢？讲道的一个先前啊，就开始讲道了。好。撒都开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换句话说，他们把以斯拉所编译进来的历史书、诗篇还有先知书都怎么样呢？通通 reject 了，对不对啊？那么法利赛人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他们接受律法书、先知书，哎，他们都接受接受。那么那一段时间啊，正好是正典开始，旧约正典开始这个成为这个旧约正典的时候。所以公元前这个第三世纪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译本呢，叫七十世译本，对不对？就是把整本的希腊文的，不是上面整本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呢，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这个当我们教会一成立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怎么样呢？哎，我们马上就可以读全部的圣经了啊。哎，对这个外邦的基督徒来讲，那个时候流行的语言是什么呢？希腊文，对不对？所以教会一成立的时候，哎，教会不但是有保罗书信，教会还有什么呢？教会还有全部的希腊文的旧约的圣经，希腊文的圣经。好，那么这讲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成典，以及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他们对圣经的态度，对圣经的态度。对，好，那么讲到这个是旧约的这个正典啊，旧约的正典。那么刚才我们还讲到一个人呢，就是加马列啊。那么加马列呢，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是百姓所敬重的教师啊。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保罗的老师，对吧？是保罗，保罗说我是在加马列门下的啊，对吧？加马列门下的，哎，这一点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好，假如保罗是塞都嘎门下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哎，他会 reject 所有的先知书、所有的历史书、旧约里面的，对不对？哎，法利赛人虽然接受了一些不对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口传先知的东西，但是法利赛人基本上接受了以斯拉的所有的旧约的圣经啊，那包括什么摩西五经、先知书、历史书、诗歌书，那就很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非常重要了啊。那么加马列啊，加马列是保罗的老师。那么保罗我们就知道他什么呢？哎，他因为他在加马列下学习，所以保罗一定是一个精通旧约整本这个圣经的这样一个人，特别是摩西五经，对吧？好， 那么这个犹太的公会啊，那么犹太的公会呢，一共是71个犹太人的长老啊，这个是犹太人的立法和最高法院啊，这是我们美国呢，我们国会是什么？国会是立法的，对不对？然后裁定是谁呢？是最高法院，对不对？那么在犹太人中间呢，这个立法跟裁定呢，合二为一了啊，就是公会，公会又管立法又管裁定啊，又管立法又管裁定。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公会啊，这个公会。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希腊文化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影响了啊。那么当然，一方面呢，就是最早呢，上帝对摩西说，你找出70个长老在以色列中间帮你去治理，对不对？所以这个70从这里来的。但是这个公会的他的这个行政能力这一种的方式呢，有可能是受到希腊人的影响。 OK， 好，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公会成立啊。那么公会呢，当时摩西成立的时候啊，为什么71个人呢？摩西找了70个长老啊，这个70个长老中间的头是谁啊？摩西，对不对？所以加在一起几个人啊？71个人，对不对？70+1，对不对？70+1，和这就是一直来的啊。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就是这个公会。好了，那么公会呢，给了犹大30两的银子，他卖耶稣，对不对？这是公会所做的事情。那么耶稣被带到公会前受审，那你要记住这件事情，那就知道公会是很有权柄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彼得也是同样的是什么呀？被带到公会前被审了。公会前被审代表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好了，主耶稣被审，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说把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又可以又死刑了。所以公会有权柄定耶稣死刑的话，公会有没有权柄定彼得死刑啊？啊，所以彼得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有可能生命不保，对不对？被公会审了，对不对？啊，好在这个加玛列当时出来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哎，别管他，为什么呢？他是要出一审的，你也挡不住他。他是不出一审怎么样？自生自灭了，甭管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没有杀彼得的原因，对不对？没有杀彼得，但是彼得被这个带到公会那里去了，对不对？好了，那么公会啊，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宗教和公会都站在耶稣的对立面啊，就是熟悉圣经的法利赛人、该东三人呢，面对圣经都不能够接受耶稣啊。那么只有一个法利赛人呢是接受耶稣的，这个人是谁呢？是尼哥底母，对不对？好了，我让你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都是很熟悉圣经的，为什么他们都不接受耶稣呢？难道圣经讲的不清楚不明白吗？难道他们没有读过以赛亚书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吗？为什么啊？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宗教上的骄傲。所谓宗教上骄傲是什么呢？他自己觉得他懂得比别人多，所以他就不再接受了啊。今天很多的精英也是这样子，觉得我什么都懂啊，我什么都知道，我已经掌握真理了啊。所以当真理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心是硬的，他不会接受啊。所以宗教上的骄傲，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呢？属灵的瞎子啊，是上帝怎么样没有把他们的眼睛打开来。所以耶稣站在他对面，他说你是谁啊？啊，我把你钉十字架啊！耶稣站在他对面，他怎么不能认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属灵的瞎子，对不对？啊，上帝没有把他眼睛打开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法利赛人跟塞杜瓜人他们所面对的事情啊。那么他们拒绝神的启示，他们拒绝神。那么使徒是有特殊权柄的啊。那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使徒是有权柄的。今天不存在使徒了。我也是在教会里面。一个人来找我，他给我递了一张门片，某某某使徒，啊，是大概他没有好好读圣经啊，管自己叫使徒啊，啊，使徒今天是不存在了，为什么呢？我刚才讲，使徒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他必须见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说的非常清楚，我岂没见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吗？我岂没有见过主耶稣吗？啊， 不能编的，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基督徒编的，我就觉得很那个啊。我再讲一个事情，还有时间。有没有多少人看过有一本书叫做《90 Minutes in Heaven》？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有听说过这本书？90分钟在天堂，听说过吧？啊，所以有个小孩得了车祸，然后就这个心跳停止了90分钟，然后救护车来了，然后他就在天堂90分钟啊。这本书你知道谁给他出版的？是让达瓦，基督教最有名的一个出版社，让达瓦给他出的。啊，这本书后来还翻译成中文，好多人读过，买了几百万册。你们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故事吗？你看过这本书，你知道这个书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吗？啊，我们都看了这本书。这个小孩长大了之后说，我所说的东西全都是假的。他说我只不过想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哎呀，他那个什么90分钟在天堂，什么见耶稣，什么东西，他编的都是假的东西啊。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啊，我们不能什么都去相信的。这很明显的违背圣经的东西，我们就不是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很叫什么，很天真，对不对？哎呀，我们觉得这个这种的见证让我们好的鼓励啊，什么东西？你仔细去看圣经，你就不会去随便什么都去相信了，对不对？啊，使徒他一定是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一定是早期教会的根基的，使徒一定是上帝亲自跟他说：“我现在呼召你做使徒。”啊，你看主耶稣招那个12个门徒，一个个去呼召他们，对不对？那保罗也是这样子啊。啊，在圣经里面，我刚才我没讲完。除了保罗之外，除了12个使徒之外，还有谁被叫过使徒啊？你们想，只有一个人，其实这是谁啊？巴拿巴啊，使徒巴拿巴，对不对？跟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但是使徒巴拿巴这个称号在圣经中间只提到过一次。我个人觉得这个就很难，你说巴拿巴他一定是像彼得和保罗这个意义上的这个使徒，因为圣经上只提了一次。我们常常讲的是说，你不能够根据圣经上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事件去产生一个教义啊。所以巴拿巴是不是使徒啊？你要说他是使徒我也同意，你要说他不是使徒那我觉得这个他真的就是只提到过一次，他不像是保罗跟彼得反复在圣经中间强调他们是使徒。OK， 好了，使徒是很少的、很小的这一波人啊。那么，使徒主耶稣行的神迹，使徒都重复了啊。彼得曾经一并赶鬼，使人复活；保罗也一并赶鬼，使人复活。使徒有和耶稣一样的权柄，是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出于上帝的。他们的身份是非常特别的，啊，是非常特别的这样一群人，所以上帝给他们有很特殊的权柄，啊，所以彼得可以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站起来行走。”啊，对不起，我要说一下，我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些的聚会，以前，啊，那些聚会所谓医治聚会啊，啊，哎，我们中间可能有什么样的人，上帝可能对你讲话。他不是像彼得是说我就站起来让你行走，完全不一样的啊。然后他说什么，你要有信心你就可以站起来，你要没有信心你就站不起来。彼得是这么做的吗？彼得不是这么做的。彼得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叫你起来站走，跟你的信心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的。好了，今天我们把医治不医治我们把它推到对方的责任身上去，你有责任，你信好你就好了，你不信你就不好，这个跟使徒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着这个所谓的这个医病赶鬼，今天的这些神医跟这个圣经时代的这个东西完全是不一致的，完全不一致的。使徒是有权柄的，使徒这个权柄是从上帝来给他们，告诉他们今天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计划的身份的。那么新约圣经正典的条件 啊，就是说什么样的圣经可以列到新约圣经的正典里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旧约是以斯拉所编译的，对不对？好了，那么新约圣经，我们说一本书能不能进新约圣经，它的最重要条件是什么？就是这个作者本人是不是使徒，或者是不是和使徒有非常亲密之间的关系？马太是不是使徒？约翰是不是使徒？啊，马可跟谁非常亲密啊？跟彼得，马可是彼得的私人秘书。路加跟谁很亲密啊？跟保罗，保罗是人家说他最大的使徒，也不为过，对不对？所以这个新约圣经中正典的条件就是，你要么本人是使徒，要么你跟使徒有一个非常亲密之间的关系。所以使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是说今天你谁都可以叫自己是使徒的。好，做使徒是有代价的，使徒是有权柄的，但是使徒也是有代价的啊。哎，当时有一个人见了保罗就说什么呀，我给你钱对不对，你怎么样呢？哎，你把行神医的能力给我，我也去行去，啊。保罗说什么？你的钱跟你都下地狱去，对不对？根本没有得救嘛，对不对？啊，有人想付钱拿得权柄啊，啊，有没有人想付钱去做监狱啊？我给你点钱，你让我做监狱，有吗？你会吗？你会付钱去做监狱吗？好了，我们都希望什么呢？有谁不希望有权柄吧？我们都希望有权柄，但是有谁希望自己去付代价呢？有没有人祷告是说，上帝啊，让我替你多付代价，让我替你做监狱啊？今天很多人愿意行神迹啊，啊，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监狱啊。十二个使徒有十一个殉道的，这个做使徒所付出的代价啊。权柄跟代价它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以前有个教会，也有弟兄跑到我，他说，牧师，我想做长老。做长老好不好？长老挺好的，羡慕三公啊啊。但是我们在教会想做长老目的是什么呢？是羡慕那个权柄，还是羡慕他要付出来的代价呢？你想付的是什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传福音也是有得的代价的，对不对？哎，说彼得被打了，对不对？为主受苦啊，心里欢喜啊。你知道国内这个大环境现在是很对基督教不友好的。我有时候问国内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样？他说，牧师，我们现在该藏的东西都藏了，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了啊，我们就随时准备进监狱啊啊。他说，如果我们进监狱的话，那个是神看得起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他受苦啊。哎，我在国内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多的教会的长老负责人，没有一个例外的是什么呢？他们全都被请喝过茶啊，请你喝个茶呀，跟你谈话呀啊啊。很多人进过监狱，很多人进过监狱啊，就是为主受苦啊啊。很多人被监狱过啊。我有一次有个姐妹跟我分享，教会有个弟兄被抓到公安局里面去了。姐妹就跑到公安局说，他说他不是负责人，我才是负责人，要关关我吧，把他给放出来啊。哎，国内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彼此的啊。哎，有迫害来的时候，彼此真的去相担当别人所受的迫害啊。你在教会做长老，你在教会做执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风光吗？我与教会有一次我们感恩节做见证，有一个执事上来说 I am a senior deacon， 说我们教会没有 senior deacon， 这个 title 从哪里来的？ OK， 他已经做了 Deacon 两年了，他说我是 Senior Deacon， 他要跟那个新的 Deacon 有个区别啊。我很少在这讲话，哎呀，我今天要在这里讲话啊，为什么呀？为了个人的荣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教会的服侍当作一种自己的荣誉啊，啊，哎呀，我常常去到外面去讲道的时候，我就说，哎，弟兄最近怎么样啊？现在牧师让我每个月讲一次道，我说很好，这个是不错的事情，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不是你的所谓的 qualification， 或者是你一个名牌，是说哦，我现在在教会讲道了啊。我们服侍神为的是什么？是为了神，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啊？我说的就不好，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我今天很多的所谓的那些的神医或者是行神迹的人，他们所看重的是自己的能力，他们到哪儿都在讲我有什么样的能力，他们很少去说我为主付了什么样的代价。你看圣经里面是什么呢？这些人神给他们有权柄的时候，他们付出了超过常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十二个使徒，十一个是被道理被定被这个为主寻道的，对不对？权柄跟代价，你挑哪一个？随着使徒行传的发展呢，你会发现第一往使徒行传往后读的时候，越到后面的时候怎么样，神迹越少哦，不是越到后面神迹越多哦。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行迹主要是在前面八章，后面很少提了。为什么？很简单呐，教会已经被建立了，所以使徒的权柄越来越少提了啊。随着教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的是什么？是要这个为这个福音付上一个代价。在初期神给他们有特别的权柄是什么呢？因为在特殊的时刻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需要，那个时候主耶稣刚刚复活，教会要需要马上很快速的有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啊。那耶稣说服侍他的是要付他代价的，对不对？耶稣说哎，我在哪里怎么样，你们要在哪里啊？学生不能大过老师，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今天也应该在哪里啊？我们应该也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我不是说权柄不好，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更应当追求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呢？一个为主献上、为主牺牲的这样一条道路。我觉得这个相比权柄来讲，这个是一个更难走的啊，这样一条道路。你看啊，今天很多人要一并赶鬼，对不对啊？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被击破啊，有的人要做执事长老、教主日学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我们教会这是什么，以前什么都有过。有的人跟我打个电话说牧师我想做长老，有人跟我说我想做执事，还有人说牧师我想教主日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在中文学校就是教主日学的，不是教主日学，教中文的。我说你在中文学校教中文跟在教会教主日学不是 not the same thing right？ 也不能说我做老师了我就有恩赐就去教老师，那你首先要好好去学圣经，对不对啊？要好好学圣经。我们说一个老师他首先应该是个什么？A good teacher 首先是一个 good student， 对不对？你不学你怎么去教呢？啊，你如果好好去读圣经，你圣经很熟悉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牧师长老第二天就找到你家里面去干嘛？请你去教了，对不对？教会里面没有人服侍呢，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去教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要去啊！我讲一下我们儿子上大学。然后在教会里面我说儿子你的服侍是什么啊？每个人大家都签自己服侍是什么啊？你知道我儿子干什么吗啊？我儿子是 PK 啊，对不对？你知道什么是 PK 吗啊？ Pastor Kids， 对不对？从小就是在圣经里面喝着圣经的水长大的，对不对？他说爸，我就在教会里面扫厕所，上大学的时候 啊。我说我就商议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事没人干，我就干这事儿。啊，哎，我觉得这孩子真是挺不错的，啊，我们服侍是看教会有什么需要，对不对？教会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去扫厕所有什么关系呢？大学生扫厕所一样的事情啊。那这教服侍就是上帝需要我们，我们是仆人呐、啊，我们是仆人呐、啊，对不对？没有说我们去挑我们是服侍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教会、很少人愿意说我去做关怀啊，我去探访，我去传福音，我去为主受苦啊，啊，我以前教会我跟他们说，哎，我希望你们只是每个月去探访一个人哦，啊，我月初给他们上一个人，到了月底。在开会的时候说你们探访了，然后说我们太忙了，说忙你4个礼拜呢，对不对？每个礼拜有7天呢，对，17至少28天，你一天都抽不出时间来嘛。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这种称呼啊，有的时候教会给我们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做执事，做长老啊，做小组长，做主日学老师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自己的生命给奉献上，还是我们只是喜欢那一个称呼啊？那还是喜欢那个称呼。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对不对？今天北美基督徒付的代价是什么啊？我觉得权柄越大，付的代价就越多啊。你要这样在教会去做长老执事，我说阿们，太好了，你愿意服侍神啊？但是你应该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付代价。你说我要准备去服侍神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准备去付代价，你就要准备付代价。你要是没有准备付代价的这种的心智的话，那你就不要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对不对啊？所以权柄越大的时候，你付的代价越多啊。我们看到这个12个使徒，神是给他们有权柄啊，但他们付的代价是什么？12个使徒，11个为主殉道，对不对？啊，所以权柄跟代价从来是连在一起的啊。时间已经到了，好了，以后再讲了啊。我们跟韩国的弟兄相比啊，我们付的代价比较少啊。我们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多少时候我们希望有这个权柄，权柄多么风光啊，权柄多么荣耀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一说话好多人都要听啊，啊，权柄带着一个光环，但那个真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吗？你给使徒有权柄，其实并不是给他们有什么样的权柄，你只是因为教会的需要，在当时教会刚刚成立，你需要指出来这些人是你所亲自所差派的。但是在你给他们权柄的同时，这些使徒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接着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权柄和代价是等同的，权柄越大，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随你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所你所求的，不是你给我们什么权柄，而是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我们有一个权柄的话，那就是我们为你牺牲的权柄。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对不起，我先走了，因为我们那边跟他们说11:20开始，啊。